美国国会调查发现，川普及其过渡团队的通讯内容全部在美国情报机构合法的监控之内。
维基解密周四声称，美国中情局能够侵入新出厂的 iPhone 手机，并且从2008年便开始了监听。
乌克兰警方说，一名前俄罗斯议员周四在基辅被开枪打死，枪击很可能是俄罗斯下令执行的。中国时间3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啊，这个共和党推出的这个健保法案，要推翻奥巴马，健保法案的这个在众议院的这个投票，本来应该是星期四，也就是我们正在说话的这个晚上要投票的，但是可能因为没有达成一些一致，据说是推迟到下个星期一投票了。
是，本来选择今天是因为今天正好是奥巴马总统当年签署这个医保法案7周年的日子啊。那么奥巴马呢也在这个国会投票前发表声明说，警告议员们不要支持不利于改善美国人健康照顾的有关修改。
那么川普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们呢，现在正在是可以说是艰难的来争取足够的票数，以便能够通过这项新的法案。那目前呢，众议院还没有一位民主党的议员表示会投这个支持票。那么新的法案如果要获得多数票呢，只能由共和党人来自己想办法争取到足够的票数了。那么众议院呢是有237名共和党籍的议员，如果跑票的人数假如要是超过了21人，那么法案就无法在众议院过关，那么然后呢就必须得提交给参议院了。
那么一些坚定的保守派议员认为，新法案在建立新的医疗保健政策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能够拦阻本党领袖和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方案。另一方面呢，一些温和派的共和党议员也反对目前的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方案，他们认为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会有太多的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
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星期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如果共和党的方案获得了通过，那么在今后的10年将有2400万美国人会失去医疗保险。川普和共和党领导层呢则表示，跟奥巴马的医保不一样，他们的方案呢是让人们能够获得符合本人需要而且是买得起的保险。
参议院资深民主党人查克·舒默星期四表示，在星期四最后一天的任命听证会上，他将反对川普总统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在参议院就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举行的最后一天任命听证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舒默参议员表示没有被说服，因此不同意戈萨奇为独立于川普的人选。这位参议员指责戈萨奇拥有根深蒂固的保守派意识形态。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卡西和舒默参议员一样，也表示反对任命戈萨奇。他说，对戈萨奇法官顽固限制性的司法哲学深感忧虑。共和党领导人需要确保至少8位民主党人投票支持，才能够通过对戈萨奇的任命。
俄罗斯是否影响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俄方与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有联系，已经成为一个两极化，而且是充满争议的问题。而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做出的前所未有之举，给这一问题增添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What I've read。我看到的让我觉得不安，也应该会让总统觉得困扰。And I think it should bother
the president。让这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感到不安的是，川普过渡团队的官员，可能也包括新上任的总统本人的通讯内容，都在美国情报机构合法的监控之内。努内斯走出了极为不寻常的一步，亲自将有关情况告知了川普总统。
总统本人和其他过渡团队成员都明确地出现在情报报告中，报告最终将送交白宫及所有相关机构。
努内斯表示，这些通讯信息与针对俄罗斯是否影响2016年大选，或者俄罗斯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有关联所进行的调查无关。但努内斯担心情报机构官员会不恰当地处理有关身份和通讯内容的信息。 两天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透露，确有针对俄罗斯与川普竞选是否存在关联而进行的调查，并且反驳了川普在推特上发出的有关其前任奥巴马在去年大选期间窃听川普大厦的指称。
我没有获得支持那些推文的信息。
努维斯说，川普在推文中所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川普曾被问及是否觉得他的说法会被证实。
我感觉会，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有这种感觉。事实是，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非常欣慰。
努内斯的举动让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高层的民主党籍成员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产生严重质疑。
主席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他究竟是负责对包括有关川普竞选与俄罗斯人存在潜在关联这一指称进行独立调查的委员会主席，还是要当白宫的代理人？
此外，还出现了其他担忧，其中包括情报部门将如何处理那些偶然获得的信息，也就是没有获得明确授权而搜集到的信息。圣母大学专家迈克尔·德什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款有关情报搜集流程的规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匍匐吸尘器，将大量的材料吸入其中，包括涉及美国公民的材料。我不知道国家安全局的有关程序是否非常有效。
努内斯没有表示他如何获得了情报报告，他期望在周五前能有更多报告。有关此事的所有来龙去脉将在情报委员会下周一举行的听证会上揭晓。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星期三下午前往白宫，向川普总统报告有关川普团队被监视的情报之后，引发了国会两党及各界的批评。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怡华。
好的，平章你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呢，在星期三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向记者表示，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也就是总统川普从当选到就职的这段期间，总统川普和他的幕僚之间的这个谈话都有可能被搜集到。那么努涅斯主席呢，他并没有向媒体透露出他的这个消息来源。不过，真正引发各界这个痛批的是这个努涅斯议员的做法，包括这个他在收到情报之后呢，立刻向媒体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这个披露有关的事情，以及随后呢致电白宫向总统川普表示将进到白宫来向总统川普汇报。那么这样的做法呢，除了引发了民主党人方面的批评之外，在共和党方面也引发了相当多议员的质疑。首先也包括了共和党的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他在这个得知了消息之后，也是向媒体表示，他认为努涅斯的做法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并且是相当奇怪的。那么在今天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佩洛西议员在这个开场致辞当中一开始就批评了努涅斯主席的做法。他称这个努涅斯主席呢已经沦为了总统川普的傀儡，他的做法除了是史无前例之外，也使得国会在有关事件的调查上已经变得公信力荡然无存。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今天稍早的例行记者会片段。
I think that when the Chairman Nunez，
努涅斯主席罔顾对委员会成员和首席民主党人的尊重，罔顾他作为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责任，甚至在还没有与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讨论前，就先跑去当总统的傀儡，向总统报告，向媒体曝光。他的行为已表明，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根本无法进行公正调查。如同麦凯恩议员所说的，国会在处理这件事上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是的，这个佩洛西议员呢，他同时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谈到说，现在呢已经显示出有急切的必要，必须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小组委员会，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以及俄罗斯与川普团队之间的种种联系，其中包括了财务关系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努涅斯主席的做法呢，想当然的也引发了这个情报委员会当中的成员的不满。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西夫议员呢，他也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他对于这个努涅斯主席所提出来的种种证据还有情报毫不知情，因此呢，他也提到说，这个努涅斯主席的做法已经引发了这个委员会成员当中相当担忧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听西夫参议员，西夫众议员他怎么说。
I think it 委员会成员对此都十分忧虑。主席在收到和调查内容有关的讯息后，没有与委员会先报告，而是先跑到白宫和总统分享。委员会目前还没有收到主席所提到的任何有关资讯，因此现在我们不可能对主席所说的内容进行评估。
是的，除了民主党方面的这个批评之外呢，许多这个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呢也表示，努涅斯议员的做法呢太疏忽了，因此会使得国会方面在有关事件的调查上蒙上了一层公正力受到质疑的阴影。平章，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批评和质疑啊，截止到目前，努涅斯主席有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是的，这个看得出来，努涅斯议员受到各界批评之后呢，可以想象的出来的这个情况是说，这个努涅斯主席现在可能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努涅斯主席已经在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会议上呢，向这个情报委员会来表示歉意。同时呢，他在记者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也回答了，表示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感到这个懊悔。那么他也说，这个有时候呢，这个我们会做出好的决定，有时候呢，我们没有做出好的决定。不过努涅斯议员呢，这个在面对媒体的询问的时候，还是不愿意提到他昨天所收到的这个消息来源是什么，只提到说他是在这个星期一的听证会结束之后收到了有关的情报内容。那么努涅斯主席的道歉呢，这个还除了一方面呢，并没有让这个民主党议员这个谅解。不过呢，这个在共和党方面还是有一些支持的声音，包括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兰克福德参议员。那么他在稍早的这个他的推特当中就已经赞扬了这个努涅斯议员他的道歉的这个声明。那么他也说，这个委员会呢接下来会继续让来证据来领导他们的调查方向。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共和党提出的新的医疗健保法案呢，原定是星期四晚上，也就是我们正在说话的晚上进行投票，但是呢，目前据说这个投票呢已经推迟到了下个星期一，是因为在民主党议员方面呢是受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这项法案的相关的利益组织呢，也是在极力的利用各种方式来阻止它的通过。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从国会发来报道，尼亚。
好，林森，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国会前面的草坪上。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项由共和党所推出的这项试图取代奥巴马健保法的新的美国医疗保险法案，不仅是在国会中，尤其是在民主党人中受到了极大的阻力，那么它也是遭到了很多相关利益组织的反对。那么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医学会以及这个美国退休者协会。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协会都是奥巴马健保法案坚定的支持者。那我们以这个美国退休者协会为例，他们制作了很多的视频的广告以及音频，并且极力的想要说服更多的共和党人在原定是今天晚上，那么已经推迟到星期一的对这项法案的投票中投反对票。那么在一则广告中，他们利用这个英语中松鼠一词以及相衍生的形容词的双关语来批评这则法案是一项不靠谱的计划呢。他们认为这项法案中的条款会大幅度的增加年长者的医疗保险费用。那么他们今天早上也是在国会门前的地铁附近向行人发送这个宣传的单页进行宣传。记者早些时候也是拿到了这个松果图样的这样的宣传单。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美国退休者协会的一位代表今天早上的采访。
AARP is here today to fight the age tax.
美国退休者协会反对变相征收年龄税，这是在美国医疗保险法中的变化，可能让50到64岁年龄群体支付在同一个保险市场上年轻人所支付的5倍。我们担心这将导致每年的保险金额上升$8,400多，这对我们协会会员很不合理，并导致该年龄人群的经济状况令人担忧。
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这个组织也表示，这项法案中他们表扬了这项法案中对已有疾病群体的保护。他们也说这样能允许26岁以下的年轻人继续留在他们父母的保险计划当中。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仍然有很多年轻人反对奥巴马健保法以及这些相关的利益组织，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奥巴马健保法减少了为年长者以及这个残疾人提供服务的美国 联邦医保 Medicare 的经费用来弥补低收入群体的保险费用。那我们知道他们也认为这些相关的利益组织是以及他们的说客在与民主党所推行的奥巴马健保法的协议达成的协议中从中获利。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尼亚在华盛顿国会山前面的连线报道。
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和技术十分的成熟，能够轻易的钳制国内的言论，而这导致了其他集权国家的效法，如巴基斯坦就从中国引进了这样的做法来钳制巴基斯坦人民，甚至接着输出到其他国家。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中国的审查制度为什么会被巴基斯坦引进？
对，这很有趣。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叫做民主基金会里面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名字叫做互联网治理与新闻的未来。那么在会中呢，他们就提出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叫做数位时代的媒体发展。那么这个报告里面提出了很多互联网从以前到现在的种种的演变啊。那么还有当然讲到是说，这个从以前中国对互联网没有那么厉害的技术的时候，到现在不管是中国或者其他伊朗这样的国家，都有这个技术能够来完完全全的掌控互联网。那么因此呢，现场的很多的专家就认为说，今天可能是新闻媒体或者是公民社会，他们可能都受到互联网的钳制，没有办法对外界来发声。那么我们在这个现场的一个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沙纳沙里，他是这个叫全球之声这个电台的编辑。那他本身是巴基斯坦出来的。那么他在报道巴基斯坦的新闻当中呢，他有发现这个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的政府呢，其实从中国政府方面学到了审查的制度跟这个技术。那么他很担心这样会对未来的世界各国呢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他们并不将中国的技术视为对抗西方的技术，但他们的确观察中国审查以及监视的手段，尤其是审查。巴基斯坦从中国输入镇压的手段，然后再输出到孟加拉以及阿富汗。所谓的输入，就是巴基斯坦引用了中国的政策，然后孟加拉看到巴基斯坦这样做，他们也一样画葫芦。我参加过数不清的会议，与会的人告诉我，你说审查很坏，监视很坏，但你看中国那样不是挺好的。
所以那么在会中呢，我也问了专家，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中国连续了几年在中国召开了所谓的全球互联网大会，那么呢中国也尽量发展很多互联网的新的技术，包括像量子互联网、量子通讯等等的技术哦。那是否这些中国的科技会导致未来其他的国家也一起这个要必须配合中国的言论审查呢？那他也有这样的担心，他认为说不只是说这个硬体方面可能会受到了影响，在软体方面其实大家也特别要，软件方面大家也特别要关注。他也提出有一些公司，他说有时候你买了一些软件公司本身是中国的公司，他提供就是一个审查跟监视的软件，但有一些其实是外国公司，他也提供类似的一个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公司呢，在其他的国家民主国家要特别的注意。例如说他提到有德国的叫做 Finisher Spyware 这些公司，还有加拿大的 NetSweeper 这几个软件公司呢，也提供与中国公司类似的一个审查软件。因此他认为说在科技的发展上呢，不管是各国政府或者这个私人企业，都要很注重你的产品不要被利用在违反人权上面。
那么具体来说，国际社会对于这种网络管制的现状对人权的这种影响有哪些担忧？
所以我们知道国际上一直是很关注人权的，包括这个联合国上面就有一个世界联合国宣言。那么有一个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它叫做 Article 19， 这就是第十九条宣言，这指的就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它这样说的：人人有权享有主张与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与不论国界寻求接受以传递思想和消息的自由。于是呢，这个组织的名字，他们是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一个组织，所以就叫做这个第十九条。那么他们的第十九条的项目负责人叫做寇林凯特呢，今天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那么他们也说了，其实很多的私人企业面临到很多的困境，尤其是说要到中国这样子的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我想很多公司想要做生意的地方，他们的要求标准与其他地区不一样，这些公司就要想办法适应。我想他们要跟随联合国的原则，也就是联合国关于贸易与人权的原则，这是最低标准。
是柯林凯特这样说完之后，其实我也问他们，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最新的新闻，就是微软公司呢推出了这个接下来下一代的产品，这个视窗10。视窗10呢，他们特别制造了一个中国版的视窗10。那么这个 Windows 10呢，就是在中国里头已经经过了，他们发言人说已经经过3家中国公司的测试，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这也导致很多人就很担心说，符合政府的要求是中国政府的要求代表什么意思？这是开了什么样的后门，或者我使用上会导致有什么样子让我被中国政府监视的情况吗？因此有很多人也这样担心。那么这个寇林凯特他也说了，他说不过也有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他们发展是帮助人权的产品，例如说很多的这个记者呢，或者是一些艺人士，他们在网上发表一些评论之后，很快就能够被这个他们自己的政府或中国政府给搜寻到他们是谁。那么这些公司可能发表一些加密的技术，让他们在网上发表言论之后呢，没有办法被他们的政府给查到他们到底是谁。那么希望呢，因此能够保障这个中国内部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人权。平常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乌克兰警方说，一名前俄罗斯议员周四在基辅被开枪打死，枪击很可能是俄罗斯下令执行的。维基解密周四声称，美国中情局能够侵入新出厂的 iPhone 手机，并且从2008年便开始了监听。美国展开扩建破冰船队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领袖正在艰难地争取足够的票数，以通过新的法案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共和党提出的新的医疗法案遭到了一些利益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在极力地利用各种方式阻止该法案的通过。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表示，川普过渡团队的官员，可能也包括总统本人的通讯内容，都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合法监控之内。他将这一情况亲自告知了川普总统。
维基解密网站星期四的时候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拥有影响出厂的时候的苹果手机的这样的技术，并且呢，至少从2008年以来就一直在监控这些手机。我们来请安华来介绍。
好的，林森。维基解密这个揭秘组织呢，在网站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说，那么这项 由中情局的嵌入技术开发部开发的技术被设计用来物理安装到新的苹果手机，也就是 iPhone 上。那么这份声明说，可能很多中情局的物理实施的攻击呢，已经影响到攻击目标的供应链，其中就包括禁止邮购商品和其他货物离开或者是抵达美国。星期四公开的另外一个据称是中情局的工具，有能力在苹果电脑开机启动状态时，从一个 U 盘上执行代码，让用户可以绕开固件密码下载攻击软件。星期四的信息呢，是维基解密网站公开的最新的一批文件。这些文件据称是要揭露美国的间谍机关使用的间谍程序。维基解密之前公开的大量文件据称要让中情局使用的大量的黑客程序曝光。当时一名的中情局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不对据称的情报文件的真实性发表评论。好，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把现场交还给主播室。
好的，谢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新的数据显示，二月份美国房屋销售量继续增加，但上个周企业的裁员人数却略有增长。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报告说，二月份房屋销售量增加了6.1%，达到了近7个月来的最高点。如果新房屋的销售量能够全年保持二月份的增速，那么全年的销售量将会达到59.2万套。不过劳工部的报告说，上周申请领取失业补贴的人数增加了1.5万人，企业的裁员数字呢上升了25.8万人，那么这依然属于比较低的水平，显示就业市场仍然是比较健康的。
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指令美国驻外使馆确定需要加强审查的群体，对那些群体的入境美国签证申请者加强甄别审查。报道说，在过去的2个星期里，蒂勒森发出了4项备忘录，以贯彻川普总统所说的针对入境美国签证的申请者的极为严格的背景调查，其中包括对所有去过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地区的人必须进行社交媒体检查。截止到目前为止，美国驻外领事馆官员很少对申请者进行社交媒体审查。
伦敦警方说，星期三在英国议会附近发动袭击的人叫哈里德·马苏德。马苏德在英国出生，现年52岁，先前因多次被判犯有攻击罪而被警方知晓。他的罪名包括拥有攻击性的武器。他上次被判有罪是2002年，罪名是拥有违禁的刀具。但是马苏德先前没有被判犯有恐怖主义方面的罪行。早些时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谈及英国议会附近发生的袭击时说，袭击者先前曾经受到英国军情五局的调查，因为有关方面担心他有暴力极端主义的问题。但是他又说，袭击者不在情报机构目前的重点关注范围之内，先前也没有他进行的这次袭击的图谋或者是动机的情报。伊斯兰国声称为这次袭击负责，这次袭击导致3人死亡，袭击者最后被警察击毙，袭击才告以结束。
乌克兰警方表示，前俄罗斯议员德尼斯·弗洛南科夫星期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家饭店前面被开枪打死。乌克兰方面表示，这一枪击事件很可能是俄罗斯官方下令行使的。乌克兰警方表示，弗洛南科夫被枪手开枪打死，他的保镖也受了伤，但对枪手开枪还击并打伤了行凶的枪手。现在弗洛南科夫的保镖和凶手都被送往了当地一家医院。乌克兰总检察长卢森科表示，弗洛南科夫在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涉嫌叛国罪一案的审判过程中，为调查人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词。卢森科称，弗洛南科夫的死是克里姆林宫杀害证人的典型手法。俄罗斯官方否认和这起谋杀事件有关。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说，新的研究显示，投资于幼童教育是有道理的。美联储的专家做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进入成年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他们得到稳定工作和足够收入的几率也比较低。 耶伦说，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的发现，就是在劳动习惯和劳动技术方面进行投资是有价值的，比如数学、识字、团队意识、沟通、处理危机的能力等等。耶伦说，让孩子们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对美国经济的强大是有帮助的。他敦促政治家们认真考虑就儿童和民族前途提出的政策建议所具有的影响力。
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扩建破冰船队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的研发速度，降低制造费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起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他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3艘重型破冰船和3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一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4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瓦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
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3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起争议之下，备受关注的中国和韩国在世界杯12强小组赛上的足球大战在湖南长沙揭开了战幕，最终中国队以1球战胜了韩国。而当局为备战，特别是为了防止骚乱和球迷闹事所做的努力也引起了很高的关注。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场足球大战的赛前和赛后。欢迎海涛。
你好，频道。
海涛，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方为了防止骚乱和意外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先说这场球的重要性，因为大家你也说到这个中国和韩国这个足球大赛又在中国的一个长沙举行，所以这场球呢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好多中国球迷从中国各地就先去都奔到长沙去，要为了观看这场球。那么为了防止这个球迷闹事，为什么要闹事呢？很明显，因为萨德那个事儿，抵制韩国，抵制乐天。那么当局为了防止球迷闹事呢，在中国队，尤其在中国队如果输了这场球的比赛下闹事呢，当局出动了很多警察，还有民兵，还有保安，是治安，就是街道这个居委会全部配合起来，就是为了防止这几万人的赛场上一旦失控，就是出现的问题。那么增加了兵力，增加了警察，增加了这个宣传教育等等，就是为了防止，就是一旦出现像32年前那个在北京发生的那场足球骚乱，当时呢中国输给香港队，酿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唯一的一场就是因为足球赛事而发生的这个骚乱。
好像这个长沙当局还发了一个通知啊，就是说禁止公共场所的电视屏幕来直播这场比赛。
那么我们看这个，就是这个通知，它本身呢，它不是长沙市政府，也不是长沙市委发出来，它是一个长沙什么机场什么管理委员会。那么这个机场它然后在通知当中说，根据市政府的这个统一安排，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就是有公共的显示那种大屏幕，就是不得直播这场比赛。那么这个原因也是刚才我们大家都提到了，也是害怕在，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广场上街道上有很多大屏幕，你可以看到什么股价啊，什么最新的新闻啦，什么什么，但是为什么不让直播这场比赛呢？当局还是害怕一旦中国队输球，那么一旦出现这个就是街上这个球迷闹事啊，他是还是怕事儿，要维稳，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当局要采取这种这个态度。
除了怕事维稳之外啊，我们知道习近平本人也好像挺喜欢踢足球的啊，他也在这个紧抓足球这个问题。那么这件事儿就是当局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是不是也跟这个习近平的态度有关系？
应该是有关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在他这个上任以来或者上任之前，就是他当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这三个职务之前之后呢，他在美国访问也好，在欧洲访问也好，他要是一旦有机会，他总要下到那个足球场，他亲自去踢上那么一两脚。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他在北京这个上初中的时候，他非常喜欢踢足球，这大家是也是一个就是公开的事情嘛，中国的媒体上也宣布的。习近平为此专门把副总理刘延东给调去，成立了一个中国足球领导小组，来为中国足球打翻身仗。那么中国对那个韩国呢，是多少年来没有从来封韩就输，所以这一仗一定要这个能打赢，就起码要为习近平总书记来争一口气。
是，以前乒乓球是政治，现在足球也是政治啊。
没错。
好的，欢迎啊，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
好，谢谢。
中国教育界最近热议小学语文教材里的假课文问题。作为启蒙教育内容的小学语文教材，是否应该容忍假课文或者假故事？如何把握和区分文学作品的虚构、修辞技巧的夸张？稍后邀请专家分析。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教育界最近正在热议小学语文教材里的假课文问题。这场讨论的起因是杭州一位小学教育工作者最近撰文批评说，中国通用的小学语文课文《安迪生救妈妈》是篇假故事，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中国语文教材中的内容引发争议的事情以前也曾经发生过，据说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假故事的事件。作为启蒙教育内容的小学语文教材，是否应容忍假课文或者是假故事？那么如何来把握和区分文学作品的虚构、修辞技巧的夸张，以及当今网络时代流行的励志故事和所谓的心灵鸡汤？我们邀请相关的专家来分析。今天参加节目的是美国阿比林基督教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方布林还是一位专栏作家和翻译家，以南桥的笔名撰写教育专栏的文章。欢迎布林。
主持人您好。
这个关于这个教材里边的就是假内容啊等等这个问题，以前就有过争论。那么这一次引发起来，除了这个杭州这一位应该是一个小学校长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其他的原因倒想出来很多，就是因为他这一次这位老师啊是杭州外国语实验小学的一个校长，他去听课，然后听课的时候呢，他发现有一篇过去被人就发现为有问题的文章呢，如今还是在，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还有，所以他就觉得很生气。那么这是什么文章呢？就是说爱迪生救妈妈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二年级的语文书上的一篇文章，它上面说这个爱迪生啊，妈妈生病要做阑尾炎手术，所以呢爱迪生用那个镜子聚光。后来呢有人发现呢，其实阑尾炎手术是第一次做是1886年，而爱迪生呢是生于1847年，所以他小时候应该不过是1850几年左右，所以这种事情是不大可能发生的。那他生气的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事情以前有人已经指出过来有误导，可是呢他去听课的时候发现这个课文还在，就是纹丝不动，所以他才觉得很生气。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说已经是不是说是刚刚发现的，而是以前就发现了。那么在 前不久或者是最近的这些年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出现过关于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就是中学或者是小学语文课本里边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刘胡兰的故事，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等等，对这些故事的这种真实性都有过争议。但是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为什么一直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不断的在涌现出来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中国教材它的编写方式、编写的流程啊，可能过于漫长，所以一篇文章它被发现错了，如果没有很大的压力，它是拿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所以现在要引起很大争议，所以才会有人去做一些事情。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呢？是最近我有发现，这个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在官方微博上表示啊，他说最近这个假的课文，或者说有发现为有问题的课文，明年将不再使用啊，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进步，好的发展方向吧。
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青年报》，就是在这一个所谓的爱迪生救妈妈这个所谓假课文这个事件或者这个争论啊发生之后呢，《中国青年报》采访了语文教育领域的一位专家，应该是北京大学的语文教育科研研究所的所长，叫温如敏教授。采访了这位教授，他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说语文教材中啊，还是应该允许一定的虚构的。那么教材可以批评，说你对这个教材如果不满你可以批评，但是不能拿这个教材来炒作。你怎么看这种辩护？
我觉得错了就是错了，这种辩护啊比较虚弱，也没有这个必要。一旦发现错误呢，理应在这个下一版中修改过来，这是对学生，也是对老师负责。虽然这个温教授是语文教学的权威，还有一些可能是教材的编写者，可能也会为自己辩护，但是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辩护。这些课文呢，虽然我们可以说它不是假课文，可以不去，为这个事情争争吵吵，最起码他们存在一些很致命的硬伤，比如说它违背历史常识，违背生活常识。那么他们缺乏可信度嘛？缺乏可信度会造成学生思维很混淆，这个问题是要处理的，你敷衍不过去的，所以没有必要给他进行辩护。
嗯，你个人的观点，同意不同意这位温教授的看法？就是说，语文教材的内容是可以允许一定的虚构的。
我不认为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呢，虽然它是语文，有没有明说它是文学作品？它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是爱迪生嘛？爱迪生是历史中实有其人，所以你也不可以说他是完全是虚构。你要是说小鱼上树啊，什么小猫怎么样啊，这些事情如果童话呢，倒是可以原谅。你把这些跟历史人物有关系的事情基本事实搞错，我觉得是不可以原谅的，是应该改过来的，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去为他辩护的。
嗯，那语文教材里面如果使用的这个课文是文学名著，那这种虚构在你看来怎么样，是可以允许的吧？
如果是摆明的说是文学作品，这里面虚构，但是文学作品也有它的真实的地方，你就是编的话你也编得很像啊。其实有时候文学作品并不是说完全就是说瞎编，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如果它有很明确的与当时历史背景不符的，或者和人物形象前后不一的地方，如果被人发现为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是可以将它改过来。所以文学作品你必须拿出好的作品出来，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你有必须有质量，你才可以对得起这些小孩，对得起这个教学的老师。
我听说美国也历史上也发生过假故事或者是什么类似假课文这样的事件。
是有的，就是美国青少年读物当中啊，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个华盛顿啊，就是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的砍樱桃树，说明他为人很诚实这个故事。后来人们发现呢，这个事情呢也是杜撰的，是因为这个华盛顿去世之后呢，人们急于发现他有个人有什么私德，比如说他诚实啊，或者说其他方面有些哪些好的品德可以去告诫世人啊，所以精明的传记作者呢就投其所好，就编造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后来被人发现为假的事情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没有继续传播了。甚至说呢，它是如今来说它是一个反例子， 说明这个是个造假的一个反例子。那么美国除了这种青少年读物造假不再延续之外呢，其他一些作者啊，就是说包括一些图书的作者，他如果造假的话，他的代价都是很高的。比如说曾经有一本书叫《三杯茶》，就说这个莫腾森啊，这个人在阿富汗，在这个塔利班领导这个阿富汗在办学的故事。后来有人发现他的书中有很多细节上的失实的地方，那么这个人顿时呢就成为一个丑闻了。那中国也是嘛，这个谭俊是因为在这个《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个故事里面被人发现有造假或者说有事实上细节上出入的地方，他也是后来这个名声也变得非常不好。
似乎在美国有一个华人的作家写过一本他自己的传记，好像也受到了批评，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书的名字和这个作者的名字了。
嗯，就是这个事件是发生的不久之前吧，是一个做 3D 打印的一个IT 界的，就是说信息技术界的一个人物叫傅平，他写了一本传叫《观而不折》然后呢，他这个书一开始呢是很受人欢迎的，被称为一个励志的典范吧。但是后来有人发现他里面所说的一些细节啊，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了解非常不符合，可能是为了夸张，为了吸引读者而写的，所以他这个书的销量也一下子就降下去了。
嗯，似乎当时和中国的某一个学校还有一个为这本书发表过一个似乎一个声明。
嗯，没错，就是这个学校里面他自己的母校可能说有些事实和他书中所写的是不符合的，但更多的呢是很多读者自发的在这个亚马逊这个网站上，在他这个书这个评论部分，然后提出来很多他这个书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所以现在你造假有很多双眼睛看着你，没有这个必要再去为了一些小的细节，为了哗众取宠而做这些事情了。
嗯，出版界，那特别是这个教科书的出版界，怎么样来把握所谓的伪故事、伪课文这样的问题？
对，这个公众是一直在挑错，所以这个出版界到底怎么应付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因为出版界他对出编辑他也是人，所以他也会有马失前蹄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呢，不如说有这个维基百科的那些胸襟吧，调动那个大众的力量，放胆的让人去挑错。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如果错了的话，很快就会改过来。这是网络上的一种做法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出版界可以学一学，因为应该把这个批评界或者读者他对造假的无情的批评啊，视为一种清理门户的行为。如果发现错误，应该及时改过来。因为教材出版的机构啊，可能他没有新闻机构那样，新闻机构我们知道，像 CNN 像这些机构，他们都有一个事实核实员这个角色，所以专门是做这种挑错的角色的。那么出版界如果没有的话，那不如把大众这个挑错视为自己的一种资源来使用，可能效率更高一些，我觉得。
嗯，我们说到这个出版界，那么来把握这个问题，那么它这个出版物呢，我们在谈论这个假故事也好，或者是假课文的时候呢，那出版物实际上是主要是这么两种，有一些呢是所谓的就是虚构性的，那么就是文学作品，小说。小说在英文里边的这个词就是虚构的嘛。那么小说，文学作品，或者是叫做传记，或者是用来当做课文的这样的一些文章，那么来进行这样的把握。那么就应该如何的来把握，就是文学作品当中所允许的这样的虚构，比如说小说，小说它本身那么就是虚构，文学作品的虚构，还有修辞方法上的夸张，怎么样来把握这些东西？和如今呢，现在因为网络的兴起，那么网上有很多的励志的故事，所谓心灵的鸡汤等等。那么最近还有一个炒得比较热的，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说，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我挑200斤麦子，我走10里路可以不换肩等等。那么如何来把握？
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文学作品有它文学作品的它的真实性，比如说它内在的真实，前面的和后面的是不是符合，然后文学作品和历史上的背景是否符合，文学作品和 生活的常识是否符合。那这些东西呢，也不一定都是老师是去给学生灌输的。我觉得有些东西呢是可以让学生去发现的，比如一些明显不符合常识的东西，为什么学生没有发现？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恐怕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教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方布林先生参加节目。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西班牙的科研人员研发出了一项科技，可以用 3D 的生物打印机来塑造人体皮肤。这一发明或许某一天能够带来人体细胞的大规模生产。
人造皮肤是最早可供商业性使用的活性人体器官，不过这一生产过程耗费的时间相当长，而且耗资昂贵。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是用生物印刷油开创这一方法。所谓的生物印刷油是含有大量生物成分，比如含有皮肤细胞血浆的物体。科研人员用计算机将这些生物印刷油装到打印机床上来打印出皮肤。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的生物工程系主任约尔卡诺说，这一新的方法有可能被证明是具有革命性的。
用 3D 生物打印机来塑造人体软组织和器官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因为它改变了人们在这一领域的想法。之前一直是用人力，生物打印机从时间和空间上控制和塑造皮肤的新的可能性是过去难以想象的。
约尔卡诺说，虽然目前还只是远景，但是他相信这一技术很可能会被用于生物制造更为复杂的人体器官。
在过去十年以来，一般的家庭使用太阳能所需要的成本降低是超过了六成。那么低成本呢，有助于说服超过100万户私人住宅来装设太阳能板。现在呢，许多学校也开始加入共享效益了。
位于印第安纳州北部的费利蒙小镇居民长期以来仰赖太阳来温暖土地并吸引观光客。现在学监威廉史蒂特表示，他们正指望着太阳为学校发电。
The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so far.
过去几年来，科技日新月异，更加高效节能，让学校们更能符合成本效益地获取太阳能。
学区投资了$300万用于太阳能项目，为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学楼全面提供发电。竖排3000到4000个太阳能面板坐落于这座初中后方，由学区拥有的2.5公顷农地上。学区必须以固定费率向当地电力公司租赁设施20年。但是设施总监金奎克说，这些太阳能面板应当能使用40年，所以即便现在多一笔开销，学校最终能省钱。
The cost is going to cost us approximately.
这笔支出大约等同于我们今日付的电费。未来20年期间，这笔费用不会增加。所以，即使本地电力公司明年表示要调涨电费，增加6%，但我们从现在开始起的20年内支付的费用不变。
20年后，太阳能设备的所有权完全归学区，而且因为太阳能面板总是处于开启状态，奎克说道，非上课期间通过存储未使用的电力。学区还能节省更多的钱。
这些设施全年不休息，即便是满月，他们也会生产电力。
全美125,000所中小学里面，只有3%使用某种形式的太阳能。虽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有效地使用太阳能，非盈利研究机构太阳能基金会近期报告指出，美国72,000所学校能使用太阳能来节省开销。这些创新能使多数学校在30年期间平均省下约$100万。实现太阳能供电对学校来说也有教育意义，让老师们有机会把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纳入课程。费利蒙学区的所有3所学校会现场展示模组，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参观与学习总共使用以及节约了多少能源。
我乐见社区和孩子们在40年之后说，40年前他们创设了这个太阳能项目，真是做了一个超棒的决定。
费利蒙学区的新的太阳能厂将在夏季中旬前启动运行。美国之音喜莱斯特，印第安纳州费利蒙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上个星期的东亚之行期间表示，美国对朝鲜政策需要改弦更张，未来的政策选项呢，不排除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 不过有分析认为，美国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军事打击朝鲜，都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美国如果要先发制人制裁朝鲜，到底有什么样的选项，又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